美元人民币暗战，人民币遇袭，运量货车卡中哈边境，中亚老大倒锅，白宫挑战金融巨头，改写华尔街规则。联储主席花落谁家，哈塞特今日表态。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先来看美中关系。隐蔽进行的美中金融战突然发酵，地缘棋局亦超然变化。先来看金融市场的一场暗战。伦敦金属交易所11月3号宣布，自2025年11月10号起，就这个礼拜一开始，将暂停所有非美元计价金属期权交易。当时这则消息并未引发市场任何涟漪，但是昨日这则新闻开始在社交平台发酵。网友的剧本讲，人民币被踢出局，11月11号是光棍节，但在交易市场上，美元和人民币亦进行了一殊死搏杀。业内称，伦敦和上海之间爆发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金融大搏杀，人民币被正式踢出局，美元绝地反击，直接将牌桌都打烂了。从11月11号起，全球最大工业金属交易平台伦敦金属交易所全面暂停所有非美元计价的金属期权交易。剧本的结论是将人民币打到懵晒。网友说金融大搏杀有点夸张，但的确伦敦交易所在11月3号发了通知，不过暂停只是限于金属期货。 LME 表示，这个是基于缺乏足够流动性的考虑，目的是维持市场稳定。 LME 是全球最大的工业金属交易平台，主要交易铜、铝、镍、锌等金属的现货、期货和期权、非美元计价期权，譬如人民币计价，近年来逐渐兴起。不过2022年镍期货危机，又称为扰镍事件爆发后，令到百年老店伦敦交易所面临了空前的信任危机。之后该所加强市场管控，亦有分析认为，这次暂停所有非美元计价金属期权交易是加强场管控制的延续。为什么网友说被人民币打懵了呢？因为中国的 LME 金属是最大买家，譬如铜，中国进口铜占全球 50% 以上。伦敦交易所人民币产品亦主要是铜、铝期权，但是这个占比非常低，至少在今年第二季度，交易量占总期权的比例在 5% 以下。长期看，这个规定的确会令到美元在金属市场的定价权进一步加强。如果说美中真是有货币战，那这个应该算是美元攞回一成。现在很多人都有气不够的问题，尤其是成日攰、想夜晚、集中不到精神的打工仔，啱啱病好、身体还在恢复的朋友，还有成日手脚冻、夜晚睡得不好的中老年人，这些都是典型的气亏表现。健康520推出的补气18味，就是专门为这些人设计的膳食补充剂，它可以帮你补气、养血、提升氧气供应，令身体回复元气，改善攰、虚弱的状态。如果你都有以上的困扰，不妨了解一下补气18味，帮你的身体叉叉电。想知道更多详情，可以上健康520的网站看看。不过要留意，健康520的产品现在只限亚洲地区发售。另一个剧本的剧情更有意思，之前中亚五国组团登门拜访川普，相当于是川普被中共一带一路拦腰斩断了，现在真是出事了。中哈边境万辆的卡车货物滞留，哈萨克在9月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后调整政策，哈萨克加强海关检查，特别是针对经哈萨克转运到俄罗斯的中国货物。哈萨克方面9月中旬起 对中转到俄罗斯的中国货物实施几乎 100% 的抽查，重点针对了可能涉及西方制裁或军民两用商品，包括无人机及零件、电子产品、机床、服装等。从9月开始，挤拥持续近两个月，直至10月初，大约7500辆的货车滞留，涉及上万吨中国出口货物。11月初，数字升到大约1万辆货车，好多已经等了数周，甚至有些司机放弃车辆徒步求助。知乎上有网友讲，这场看似普通的物流挤拥，背后是俄罗斯和哈萨克长达15年关税博弈的彻底破裂，更意味着中国外贸人依赖多年灰关生态突然坍塌。财新网的报道引述哈萨克副外长说，我们试图在这个复杂世界找到属于自身最好位置，同时我亦认为我们做得很好。对于目前大量的货物滞留问题，他说可能存在某些技术问题，受制于不同国家规则，有时这种情况确实会发生。10月25号，哈萨克外交部另一位副部长罗曼·瓦西连科对媒体强调称，防范西方制裁可能对其企业造成了二级制裁风险至关重要。中亚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川普抛出了橄榄枝，中亚老大哈萨克的总统托卡耶夫在夜宴中公开靠拢了美国，借助西方力量减少对中俄依赖，加速中亚多极化。下半场我们来看美国的本土金融战。华尔街日报今日独家报道，消息讲白宫官员正在讨论行政命令和探索新的措施，压制代理顾问和指数基金经理人的影响力，包括 ISS、贝莱德、道富集团、先锋集团等指数基金巨头。我们看一下市场眼中的华尔街剧透。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贝莱德、先锋集团和道富集团这三家公司代表客户持有很多美国最大上市公司的大约 30% 或更多股份。激进投资者卡尔·伊坎更是将这三大指数基金经理人称为卡特尔，就是垄断寡头，辩称他们使激进投资者无法发动代理战争来控制企业董事会。网友亦说，华尔街三大巨头掌控全球财富的隐形权力，听起来这场金融大战很精彩。更加精彩的是，包括伊隆·马斯克和杰米·戴蒙等知名执行长亦参战了。摩根大通戴蒙说，他们存在利益冲突，特斯拉的马斯克则说，他们是企业极端分子，参战方有了。这样战役是关于什么方面的呢？那就要师出有名了。具体来讲，据熟悉此事的人士表示，川普政府官员正在讨论至少一项行政命令，该命令将限制机构股东服务公司和格拉斯路易斯等代理顾问公司，这个可能包括全面禁止股东建议，或禁止针对聘请代理顾问进行咨询工作的公司建议。因为贝莱德、先锋和道富等主要指数基金经理人拥有投资托管团队，代表持有其基金的客户作出投票决定，这些指数基金经理人倾向于支持企业管理层。批评者亦表示，像 ISS 和格拉斯路易斯的这样的机构投票建议往往决定了企业的大局。报道说，白宫目前讨论中的一项措施将要求这些指数基金经理人将其投票和选择自行投票的客户保持一致。举个例子，这个是什么权利呢？譬如一个人将钱交给了这个巨头，他们拿你的钱来买股票，其实你是股东，有对企业的投票权，但是你托管资金的时候 将呢个你作为股东嘅权利，亦都托管俾呢啲巨头啦。最近一个例子就系 Tesla 股东要投票表决批准马斯克嘅万亿薪酬。马斯克最近抨击呢啲公司，因为佢哋建议对佢历史性嘅$10,000,000,000薪酬方案投下反对票。刚才提到嘅机构股东服务公司 ISS 就系投下反对票。尽管 Tesla 股东上周批准了马斯克的万亿薪酬计划，按照报道的讲法，这些指数基金经理人其实近年来有推出投资者选择计划，允许部分客户自行作出投票决定，但是全面实施存在后勤障碍。一位白宫官员亦表示，在白宫正式宣布之前，关于潜在行政命令的讨论纯属猜测，但是高盛资产管理和摩根大通资产管理均已将业务转移至市场的新玩家布罗德里奇。布罗德里奇至少有一位行政长官积极游说国会山庄，试图说服议员该公司和 ISS 和格拉斯路易斯不同。其中一个主要论点是，布罗德里奇不向企业客户提供建议或试图引导股东投票，而是提供研究和投票基础设施服务。公司在声明中表示，布罗德里奇不是代理顾问，我们不提供代理投票建议，亦无意在未来这样做。这个新闻为什么这么重要呢？一位金融学教授跟我说，这项提议早就应该出台，特别是要求指数基金经理人按照选择投票的客户的投票意愿进行投票的提议。因为随着指数基金和主权财富基金的兴起，少数几位基金经理人就能够左右代理投票的结果。第二个原因是，大多数个人股票持有者根本不会费心阅读代理委托书，只会勾选所谓代理顾问所推荐的项目，就是不懂金融这种专业游戏，只能够被玩到团团转。美财长贝森特之前说，未来三年，从2026年1月1号开始，每个美国的新生儿将获得一个$1,000的川普账户，这笔钱将被投资在美国股市中。还有今年4月8号美国财长贝森特在美国银行家协会上的演讲中讲过一个故事。他说，想象一个18岁的小孩，我们叫他亚历斯克，刚高中毕业，第一次踏入大学校园，他兴奋于独立生活、新朋友，以及靠深夜咖啡坐镇的学习马拉松。在迎新会上，一个银行摊位吸引了他的注意，今日就办我们的学生信用卡零年费，每笔消费都有奖励，轻松审核。业务员要这个听起来好像成年礼，一个边建信用边买必需品的工具，譬如笔记本电脑或者科教书。亚历克斯当场就签了，起初是小额，这里50美元买宿舍用品，那里100美元同室友去周末玩，但细则呢藏得深。18%的年利率每日福利，一个期中考忘记了缴款，结果欠了200美元的余额，瞬间翻倍成了350美元。六个月后，他就要一边上课，一边在图书馆打工，还要接叫人心慌的催收电话，债务陷阱搞到他专业读书都难了。财长说，这个不是小说，这个是数百万年轻美国人真实写照。金融素养不应该是奢侈品，它是每个美国年轻人筑梦的盾牌。金融教育是美国再次伟大的基石。这是美国政府在建造全民金融的国度，所以必须改了这几家巨头在金融市场联手坐庄的局面。随着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任期即将在5月结束，决定谁将成为全球最重要的中央银行家的时刻 即将来临，这个亦是川普总统将面临他任期内最具决定性人事抉择之一。好消息是，似乎美联储主席花落谁家的剧情马上就要落幕了。什么时候呢？大约在冬季。今日彭博社报道说，候选人之一的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哈塞特礼拜三在华盛顿经济俱乐部活动中接受彭博社主持人兼卡罗尔集团共同创办人兼联席主席大卫·鲁宾斯坦的访问时表示，他已经告诉川普总统，如果获得提名，他愿意接替鲍威尔担任美联储主席。他说，我能够立即投入工作的原因是，我在美联储工作过五年，我认识现在领导各部门很多经济学家。如果他被任命为主席，美联储研究部门将进行大规模调整。就算博彩市场压住川普不会今年公布最终的继任者的概率高达 53%， 但是海文哈塞特的中票机率是目前市场压住的候选人中最高的，概率是 17%， 跟随其后的是海文沃士和克里斯沃特，还有现任财长贝森特，同样是今日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内惠特礼拜三表示，由于政府关门，十月的就业报告和消费者物价指数报告不太可能发布。海文·哈塞特礼拜二告诉 CNBC， 报告不太可能发布，在我们令到数据机构恢复运作之前，我们将在一段时间内处于一片帷幕中。内惠特表示担忧，数据缺失令联邦储备局的政策制定者在关键时期好像盲人摸象。联邦储备局官员将于12月9号到10号下次会议决定是否今年第三次降息。海文今日亦表示，相信政府关门每周将使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损失大约150亿美元，并指出9月的通胀数据低于预估。他说，我认为总统认为利率可以低得多，我同意总统的看法。他暗示有理由实施50个基点的降息。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热点，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接下来在美东时间晚上12点有北美快报，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如果你有感兴趣的话题，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感谢你的支持，再见。